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五章第一节，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这个叫做什么？我们现在很熟悉了，造势啊，常常在你造势啊。他为自己预备车马，派50人在他前面奔走造势，下面呢就装脚咯。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道的道旁，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情是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你看，上一个亚撒龙是亲他的父亲，现在亲别人，也是很阴险。以色列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如此待他，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这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就是为政之道，包括在家里面和在教会里面。我说的包括在教会里面啊，这公平真是很重要一件事。这一不公平就会有怨，你甚至让家里或者整个国家很富裕，人不一定会高兴。因为富裕如果有很多的不公平，大家还是不高兴的。大家都苦，但是公公平平的，大家苦，大家也还受得了。在摩西在世间的时候，就常常花很多时间，200万以色列人在旷野，摩西就要花很多时间，就是什么做审判。因为今天你家鸡跑到我家的院子来了，明天你家牛吃了我家的草啊，这是天天都是。我们今天大楼里面也有这种仲裁啊，也有这个那个。然后我们在管小孩子的时候也有，我两个小孩也会吵啊。啊，今天你洗碗，明天我倒垃圾，不行啊，今天我碗多一点，明天你垃圾少一点，这不公平啊。这个我们都会啊，固然这也是人的罪恶，但是不能够没有公平。你看摩西的时候啊，就是很注重公平，士师的时候也是做审判官，就 judge。 我们在人生中间就是有这些东西。所罗门让全国百姓人心大快，就是他做了一个很公平的判断，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亚撒龙要造他父亲的反，我想如果大卫到后来统治的时候没有一些疏懒，以至于国事啊不怎么好哈，亚撒龙也不这么容易夺权。因为他在那里天天城门口哈，跟人家亲嘴啊，结党啊，营私啊，挖人家庄脚啊。我也不相信大卫不知道，大卫一定知道，这所有皇帝都会搞特务的，都有自己的人，大卫是知道。我们等一下看他逃亡的时候知道。但他就是又是刚才我说的优柔寡断，他不知道怎么来处理亚撒龙。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也得处理，你是王啊。哎呀，这是我儿子，是你儿子要处理啊。然后他不会处理。那么他如果不会处理亚撒龙的事情，就表示这么多征讼的事情，亚撒龙花了4年的时间哈，这么多征讼的事情，就是国家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个官司多，民怨多，如果大卫再不解决，如果解决，当然最好是不要有民怨，其次就是有了民怨能够解决。大卫现在不解决，亚撒龙在说谎，我爸不会来处理这个事情的。哎呀，你被谁欺负了？哎呀，那个欺负人正是我爸的大臣呢、啊。对不起，我爸不会来的。哎呀，如果我来做士师就好了，我一定帮你解决问题。哦，这个跟我们中国又是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些公子们呐、啊，会贿赂人心啊，很像。 每一次有争讼的人，亚沙龙就要问你是哪一个城的，然后就说，哎呦，你的事情真是有理哦，不过我老爸现在糊涂了，他不想听。我这很会演戏啊。各位，大卫为什么不来制止？我说了他应该知道，就是又是优柔寡断，恶不能赶快处理，有毒根从你们中间生出来，一定要处理的哈，这是新约圣经都这样讲。然后就在那里恨不得我做，他想得很好啊，我做以色列的士师，他还没有说要篡位，哎呀，我来帮你们断案就好了。然后有人就真的要来拜他，亚沙龙又跟他做朋友，这样四年得了以色列的人心。15章第7节，满了40年，有做四年的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啊，就是他以前住在他应该是那个公公家的时候，住在亚兰的基述曾经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我要去向耶和华还愿。还愿哈，就是献祭，献祭就某个意义来讲也就是侍奉啊。当然神不需要我们替他烧一顿菜了，但是在以前的观点来讲，献祭好像侍奉耶和华，为他烧一顿菜，使他有的吃的哈。王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这还是没有头脑啊。哎，亚沙龙骗过大卫一次，哎，我们剪羊毛请兄弟都来，骗过一次，你干嘛再被骗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卫现在真像我们也是一样，鸵鸟政策，把头放在沙里，看不到危险就以为没危险，听不到问题就以为没问题了。那么其实从一开始大卫犯罪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掩盖一下就好了。好，这个亚沙龙往希伯伦去，希伯伦常常就是一个要登基的人的地方，那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大卫以前也在希伯伦做过王。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就是有些人不知道亚沙龙是要造反啊。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这两百个人跟着亚沙龙去哈，是他们不是要叛变，但这些人后来下场什么也没有讲。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亚西多福来了。各位，亚西多福是谁呀？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外祖父，我们通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亚西多福恨死大卫了，因为在撒母耳记下23章有讲到说哈，这个亚西多福的23章33节，亚西多福的儿子34节是以莲，然后以莲是拔示巴的父亲，所以是他的祖父。他恨死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了。亚西多福因为大卫玷污他的孙女而愤怒，亚沙龙因为暗嫩玷污他的妹妹而愤怒，生气有理，但是记得以弗所书第4章的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苦毒怨恨，你对人的任何怨恨其实说起来都是对上帝的不满。当我们有这些怨恨的时候，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早一点依靠上帝而脱离，要不然这些东西在我们心中很可怕的。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到亚西多福多恨大卫。13节，有人报告大卫说，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大卫昏睡了很久，灾难来的时候他终于醒过来了。你看看大卫，其实知子莫若父，大卫知道他儿子，他知道如果不逃，亚撒龙可以杀自己的哥哥，也可以杀全城的人，我们要赶快逃。有人报告大卫，我也不相信这是第一次报告大卫，但是大卫不想听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想面对现实啊，一直要逼着现实让我们不能再在沙里面躲了。现在大家说他事情越来越近了，他已经在可以说在希伯伦登基了，然后恐怕最重要的是亚西多福也跟去了，这个人得到这个人等于是得到一万个人。好，赶快逃，赶快逃。十五节，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十个飞兵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摩哈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跟过去。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你在撒母耳记上3:14，还有圣经其他地方看到，很奇怪，这是大卫的应该是禁卫军、私人卫队，应该是他最信任的，可是这些是外邦人，这是他的私人卫队，但这个私人卫队就跟他一起过去。好了，这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重耳出王啊，这个公子出王啊，出王的时候，流亡的时候呢，就是时穷节乃见了，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忠于他了？回来的时候风风光光的，那是不是忠于他？那个看不出来。出去的时候灰头土脸，像丧家之犬，还跟随他的就很不错。好，现在有一个加特人以太，加特人其实跟非利士人关系很近，这是大卫在逃到非利士境界的时候就认识的这个人。我们也很稀奇，这个外邦人后来就一直跟着大卫。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么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路德对拿俄米讲过类似的话，这是忠实。富裕的时候来投奔，这没什么稀奇，人人都是这样。穷困的时候他还是在，那就很不错了哈。我们跟随上帝，艰难的时候也跟随，顺利的时候也跟随。好，大卫说，那你就跟我一起走吧。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本地人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住在往旷野去了。好，这个各位，大卫一生很苦哎，一生常常都在逃亡。以前年轻的时候逃啊，扫罗追杀的时候逃啊，现在是年纪已经大了，再逃就不容易了。而且现在西家带眷的这么多人，所以大家都哭啊。以前逃的时候更危险，但是不哭流汗，现在恐怕汗也流不大出来，流泪。好，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在撒母耳记上就常常出现的，就是上帝的同在，在那个时候认为就是约柜，所以约柜也要跟大卫一起走。约柜走就是上帝走，上帝跟他在一起，那表示上帝会祝福他。但是大卫没有要，他讲的很有道理，我们看一下。24节，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 这个原来祭司有两位，或大祭司，一个是撒都，一个是亚比亚他。但是亚比亚他后来在这个亚多尼亚造反的时候，这个投靠错误，所以后来被所罗门革除了大祭司的职分，那么就剩下这个撒都做大祭司。那亚比亚他是以利那个子孙，亚比亚他的被革职就应验了神对以利家的预言，就是他们家的子孙都不能兴旺。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好，大卫非常喜欢约柜啊，在诗篇132篇里面，还有他做完以后他就要找约柜，因为约柜就代表上帝的同在啊。那可是他知道他不迷信，不像以利的时候，以利的儿子把约柜带到战场就以为耶和华来了，他们可以打赢。他不是，他知道，哎呀，有约柜在没有约柜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有上帝的喜悦。原来大卫跟扫罗哭的时候啊，也是希望说我能赶快早一点回到耶和华的地方啊。在撒母耳记上26章第19节，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大卫被追杀一个很痛苦，就是我没有办法在以色列这块地侍奉上帝了，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官都小一点，以为不在以色列地就不能侍奉上帝了。但是大卫现在已经进步了，大卫知道，哎，约柜也好，这个会幕也好，跟我去，我心不讨他喜悦没有用，我心里讨他喜悦，那么他会让我回来再看到的。那我们真是没有什么比你的心更重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有多大的教堂，多少的圣经，多少的祭司，多少的牧者，那个都不一定有用。他很羞，这些东西都很好，是上帝所设立的，但是我们的心要向着上帝。好，各位，大卫的神学很正确，大卫的考量很对，逃亡的时候要逃亡要有用的人，忠贞的人，以太就是，你可以一起来。然后呢，约柜不要来。一方面，如果我不是讨上帝喜悦，有约柜没有用，形成一个累赘而已。另外一方面，你看，这我们不太会想，大卫要安插人手，大卫有情报站。27节，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祭司撒都既是先知或先见，又是祭司，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希马斯与亚比亚他就是两个大祭司啊，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边等你们报信给我。对，你是我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你是抬约柜的，你是先见，你是祭司，回到城里去，亚撒龙不会害你。各位，这个当然也有点冒险。你记得就是这个亚比亚他的父亲亚希米勒，也是先知，也是祭司，保护了大卫，就被扫罗杀掉了，挪伯城的祭司。现在这些祭司要跟随大卫，大卫说你们回去没有问题，我儿子不会杀你们，不但不会杀你们，你们要做眼线。你是先见，在神面前有先见，你是先见，你记在宫廷里面，帮我打听一下消息，然后叫你的儿子报信给我。你看大卫啊，真的在乱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他的英雄和领导力又恢复了，天天在宫殿里吃啊喝啊，越来越脑袋像浆糊一样。好，撒都和亚比亚他把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哇，现在大卫的逃亡真的好辛苦。30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啊，上去一边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 哭着上去。他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那个有人这个告诉大卫，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叫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你看这个大卫多担心亚西多福，逃亡这么一段路啊，包括什么200人也跟着亚沙龙，大卫都没有怎么样。一听到亚西多福在叛党里面，大卫就祷告了，主啊主啊主啊，他的计谋你一定要败坏，因为亚西多福太聪明了，太棒了。而且大卫也知道亚西多福有对他太大的恨意了，这个恨意有悲愤化成力量的话，他可能吃不消。好，这个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几处的经文哈，是讲到这些哈。譬如说诗篇55篇第13节。诗篇55篇第13节。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53篇也在讲大卫的逃亡啊。在逃亡的时候，他最生气最加害怕的就是有一些朋友伤害他。那么这我觉得实在是像亚西多福，当然也可以指亚沙龙，不过亚沙龙究竟是父子辈哈。那他很害怕。这篇55篇应该是描述不是扫罗攻击他，他在想到扫罗原来是朋友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是现在儿子和他的同事攻击他。另外在诗篇第3篇，大卫也写了一首诗，是躲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我的仇敌何其加增，现在是我儿子也做我的仇敌。大卫哭啊，这个现在我怎么办，现在有这么多的艰难啊。在诗篇41篇第9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人也用脚踢我。这个当然也用到耶稣的身上，耶稣说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在这里就是大卫这些非常非常感情丰富的诗呢，是在他逃亡的时候有灵感哈写出来的。他说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万事互相效力，可以叫爱神能得益处，神可以把一个丑恶的事变成一个美善的事。大卫在这里求主让一个聪明的计谋变成愚拙的。诶，大卫祷告，一祷告神马上就听了。我们可能不太注意啊，我们说明一下你们会懂。32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雅基人户塞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勒罪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拖着二人来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塞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户塞啊，是大卫的朋友，有大卫的元帅，有大卫的士兵，大卫的朋友。我自己看这个大卫的朋友啊，户塞啊，我看大概就是我们中外啊，古今中外那个宫廷里的弄臣，像以前的我们那个东方朔啊、淳于髡啊这种，在皇帝面前的小丑 jester， 说笑话的，逗皇帝笑的，或者是皇帝的酒肉朋友，跟皇帝一起吃喝玩乐的，这种人呢，平常我们最看不起，起码我看不起。但这个人呢，大卫很喜欢。大卫说：“哈，你跟我，你会连累我。”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这些人只会吃喝玩乐，现在在逃难，你手无缚鸡之力，又不能作战，你现在讲笑话我也不想笑，你跟着我只会连累我，你不能打仗嘛，跟着我连累我，你要回去假装投降，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哦，是我的弄臣哦，信臣哦，我喜欢的这些臣子哦，有可能亚沙龙会借重于你，有可能你就可以败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否则亚西多夫无人可以治到他。神真的听了大卫祷告，马上护赛就出现了，你回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包括怎么按眼线，包括怎么跟我通风报信，在这里你都看到大卫的机灵又出来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